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还没开始之前呢，我针对上个礼拜，有学员就问起说，因为我们的净土经典在叙述西方极乐世界，它的种种叙述呢，其实是蛮印度化的。那是不是表示说西方净土是由我们想出来的？那我觉得上个礼拜我给的答案不是很满意啊，我个人觉得。那我想了一下，我就举一个例子。你看我们佛像有没有？我后面这一尊是缅甸式的，那如果是泰国式的佛像呢，又不一样。那如果是中国的佛像，那中国如果是隋朝的、唐朝的，有些佛像甚至有胡须的。那斯里兰卡的佛像也不一样。那到底释迦牟尼佛长得怎么样？我们很难说释迦牟尼佛像什么。那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应该看过，就是像大雄宝殿如果有三尊佛像的话，那三尊通常长得都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手里拿的东西不一样，来表示说他是药师佛，他是释迦牟尼佛，或者他是阿弥陀佛，但是长相都一样，一个模型出现了。那为什么要这样都一样呢？因为他要表示平等，因为众生会分别啊，如果你不一样，那众生会分别。那到底佛陀长得怎么样？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会随着我们的认识，那在净土经里面呢，它这种叙述呢，当然落入文字的叙述，这已经是蛮之后的啊。那这种叙述呢，有可能是什么？第一，有人真的在禅定当中，或者在当时他见到西方极乐世界，最典型的就是像韦提希夫人啊，就是阿舍世王他妈妈，有没有？他把他的爸爸关起来，然后他妈妈要去看他。那去看的时候，他妈妈就说：“啊，这娑婆世界太苦了。”那他祈求阿难释迦牟尼佛，让他能够找到另外一个世界。那释迦牟尼佛就跟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他当时就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他所看到的，其实当然是要在他文化认知所认知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所以绝对就是印度的。那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如果是中国我们华人的认识呢，我想我们去的话应该也是像我们所认知的这个范围啊，所以没有所谓一个真的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啊。那我另外举一个比较哲学性的了，哲学性的，就是说一个是属于认识的范畴，一个是属于在探讨本体，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存在，那它是怎么样，就实质上它存在，这个是属于本体的。那另外一个属于认识论，那有时候真的它的环境呢没有一个标准，取决于每个人的不同认识。我举一个例子，像这个花嘛，我前面这个是红色的嘛，那个种子红色的，我举过这样的例子。我们人呢，在共同的一个这个报体，我们看这个东西，那加上我们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叫它做红色，或者给它一个名称，反正就是你说红呢、昂呢，能赶快是有一个颜色，而且是大家共许的。但是如果你看这家牛啊，一头牛啊，牛是灰色的啊，据我所知的。牛看东西是没有彩色的，是灰色。那如果牛跟我们会沟通的话，他说你错了，我看的是灰色。那问题来了，到底有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红呢？有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红色呢？还是灰色呢？你明白？所以一个是属于认识论，认识角度，因为每一个报体不同，他所看到的东西不同，跟我们在探讨它有没有实质上它是红呢还是灰，那是属于实质本体的。以佛教来说，根本没有一个本体的，一切都是随缘而产生的，无自性就随着种种条件而产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随着众生的需要而有的，那当然它要配合众生的需要，众生的所谓文化认知的范畴里面而呈现。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又说没有男女相，那到底是什么相？总是有个相嘛，那但是在我们意识里面，男女其实是方便的分的， 方便分成两大类，其实在心理上你也很难分，男男女女嘛。有些人说，哦，那个那怎么娘娘腔？他男生他是娘娘腔，心理上啊，有些里面很难去分，只是大概。所以无男女相，他也是要表示平等意啦。所以你说什么相，一定有个相，那个是随着众生的需要，他会呈现出不同的相。所以阿弥陀佛到底是长得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那随着每个人的意识，可能是他在禅定中所看，或者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样因缘他看到，每个人看到我相信都不一样。那在经典里面观世音菩萨也说嘛，他可以现出很多身啊，哦，众生需要怎么样的身他就现出什么样的身。那所以我说这个环境其实是应众生的需要，他会现出那个相。哦，所以这个跟所谓经典里面叙述确实是很印度化呢。那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区隔啦，是两回事啊，因为也没有一个实在的、不变的、永恒的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据他们的叙述，也是有朝一日呢，众生不需要的时候呢，他也会不见呢。那阿弥陀佛也会由什么他的左右手而取代嘛？对，阿弥陀佛会退休啊，我们说啊退休。啊，观世音菩萨可能取而代之啊，这些等等，就像释迦牟尼佛死了之后，一定会受记说，未来有一个当来下生弥勒菩萨、弥勒佛，都会的。那你看看在世尊之前，那个燃灯佛时代，他已经受记说，你呀、啊、将来会成佛，号释迦牟尼。这种受记其实在印度宗教好像都很普遍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如此。阿弥陀佛结束之后，他就说，哎，观世音菩萨会取而代之啊。没有一个地方是永恒不变的啊，包括净土，它是随着众生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它可以因众生的认识而现出不同的现象。只不过是在佛教这个净土经里面的叙述呢，确实是我们可以肯定它是属于印度的那个文化认知底下。那在我们看起来好像都是平平的，那又怎么美啊？啊，树都是一排一排的，没有曲线的，那怎么美呢？啊，这是我们的文化跟他们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我做一些补充了哈。好，那下面我们就要到17页了，谈第四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弥勒净土。那前面介绍的是有哪一些净土？那净土我们知道有五乘的净土，三乘的就是弥勒净土，还有大乘不共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上一回也谈到，就是净土的一般的叙述呢，真是有一点印度味啊，平坦啊，整洁啦、啊，福利啦、啊，都是黄金铺地等等啊。那接着要谈的就是锁定三乘净土，就是弥勒净土。那弥勒净土呢，导致这边的叙述呢，确实是让一般人对弥勒法门不是很懂，不是很懂，只知道说，念弥勒佛，然后很近嘛。就距离来说，弥勒净土斗率天是在我们欲界，西方极乐世界哦，十万佛土之遥远，哎呀，十万亿，这个欲界很近啊。所以就方法来说，其实好像比较容易。一般我们的认识只限于这样子，其实不是。导师这边的叙述也蛮不错的啊，很有丰富的内容。我们来看，所谓的弥勒呢，就是慈了，慈悲的慈。那因地修行时呢，以慈心利他为出发点。故以慈为信，所以弥勒在当时呢，其实很多人都叫弥勒，就像迦摄，他可能是一个姓，很多人都叫迦摄，所以有大迦摄，有 Uruvela 啊 ，Kashyapa， Uruvela 是一个地名 ，Nanda 南陀迦摄都有，所以弥勒在古印度呢，历史人物、啊、叫弥勒的很多啊，很多啊，所以弥勒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姓氏啊。那这个菩萨呢，专指这个菩萨，主要是弥勒代表慈悲的意思啊，利他为出发。那他现在还没成佛，我们知道在未成佛前呢，居于斗率内院，那这是天国的进化。欲界天又分哦，为什么他要分斗率内院跟外院呢？表示说内院其实是有菩萨的，外院可能没有嘛，对不对？外院就像一般的欲界天啊，享受福乐、啊、你根本有时候没有听闻佛法。那弥勒菩萨是在斗率内院啊，所以一般要往生亲近他的人都要往生斗率内院，而不是外院。他有分内外，所以那个边呢也是净土，因为 有菩萨啊在那边开示佛法。那我们看 4.1 弥勒净土思想的两个面向，所以弥勒法门它透露出两个面向，但是一般只知道第一个，就是天国净土的向往，就想要往生求生斗率净土清净弥勒，将来呢随同弥勒一同来净化的人间，来净化的人间就是这个人间已经净化了，弥勒菩萨才下来的，以达到善根的成熟与解脱。我们知道在这个应该是我不知道弥勒菩萨上升天还是下升天、他就说到我们现在的人呢那个习性开始往恶，而且会越来越恶啊，乃至到最后呢一草一木都可以杀人都可以杀人。那到最后当那时候呢我们人开始反省为什么要那么残酷呢，那我们人心就开始转善良转善，那这时候转善呢就逐渐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修什么行十善了，那这时候呢弥勒菩萨才下生。所以据说好像有56亿几千万年，所以这是一个周期。所以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龙华三会那时候，龙华三会也是据弥勒经典所说的，他下生的时候分成三会了，就三个段落来度众生，那每一会度多少众生，那叫做龙华啊，龙华三会。那龙华三会那时候他下来是人间都是什么？都是行善的，都是善男子、善女人的。他要的，他发的愿是这样。后面我们会谈到，释迦牟尼佛发的愿不是这样的。他要在五浊恶世，有恶人呢，极恶的人呢，你看要杀他的人都有，他来成佛。所以你发的愿不同呢，你所成就的净土就不一样。那再来时间也不同，因为弥勒菩萨这种所谓人间已经净化的，这时间要很长，这时间要很长。所以一般我们认识弥勒思想呢，主要就是我们怎么念弥勒菩萨到求生那里，那希望求生那里呢，听闻佛法以后跟他一起下来。总是有佛菩萨陪伴嘛，不会退堕，所以这个跟西方你亲近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这是一样的，只要亲近三知识就不会退堕。那我们这边呢，娑婆世界没有啦，释迦老爷已经往生了，往生了，那你要等弥勒菩萨，那等不到怎么办？在轮回当中，如果跑错位置呢，跑到三恶道怎么办？会担心。所以为什么会有人向往？所以向往弥勒，所谓斗率那愿，跟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就清净善事是这一点来看呢，是一样的，表示不会退了。那另外第二个面向就很少人提及了，很少人谈到了人间净土的实现。你看弥勒下生的时候呢，他下生的时候有两个，一个从世俗来看，就政治来说呢，龙王治世。弥勒成佛呢，三会说法教化众生。龙王治世龙王就是国王了。我们一般说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其实就是国王了，皇帝了。那有皇帝呢，他统治这个国家都国泰民安了。那这时候呢，你看老百姓都很好，政治也很完整啊，他就下来度众生。那再来人间净土的实现呢，身心净化的实现。人间净土的实现就是在政治上不会那么动荡。你看现在台湾不管 你不管你是蓝是绿还是 不管了，反正政党的对立是很明显的，在弥勒菩萨那时候没有了，没有蓝也没有绿也没有红也没有紫色，什么都没有就是平等所以这个是要期待，那这个时间是不容易的，是要很长的。所以客观这个政治环境也很好，那身心的净化呢也做到了，所以有考虑所谓真俗，真俗就是真是什么？就身心净化、听闻佛法这一方面是真的、胜利的。那世俗呢，就是龙王政治方面的，都很好，都能实现。所以人间净土的实现呢，包含两个人间净土，一个是政治面的、世俗的，一个是个人身心的净化的。个人身心的净化。那佛陀可见呢，佛陀释迦牟尼佛出生的那个时代呢，客观环境是不好的，16邦国与国之间常常什么斗争侵略，那弥勒净土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除了身心净化之外，它还有所谓这政治上呢，大家都是和平的，没有对立的， 哦，所以人间净土有两个啊，它反映两个面向。那一正呢？一正是什么？一正啊，一报跟正报。一报就是客观环境了，很好。正报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身心啊，正报。所以这双重的进化了啊，也就是我刚才讲双重的进化。那我们看这个弥勒净土的第一义呢，就是它的真实义了，为祈求弥勒早生人间，即要求人间净土的早日实现，这是原始的净土特质啊！啊，所以就这个就净土法门来说呢，如果我们方便来做比较，其实弥勒净土这种思想就是祈求人间净土早日实现哦，这种思想会早于弥陀思想，就人的信仰上。因为在释迦牟尼佛往生的时候，大家就是很害怕嘛，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说依法以戒为师嘛，没有老师啦。那过我们向往就是，哎，在你看释迦牟尼佛死了之后，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呢，也经过好几次的所谓排佛运动，就是异教徒啊排佛啊。那在当时呢，也随着印度教的复兴呢，佛教面对很大的一个压力。那这从思想上，我们融摄了印度一些思想、一些仪式，那再来呢就是动乱。从阿育王这个孔雀王朝瓦解之后呢，印度又分裂了。然后印度我们知道，它被很多外国人侵略占领了，有希腊人，有大肉孜人呢啊，还有英国人。你看最后英国人啊，所以尤其在西北印度，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感受那种苦、战乱的不安。所以当人向往战乱的不安的时候，他会向往说以前国泰民安有多好，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会更好，你明白吗？所以这种所谓人间净土的实现，其实是我觉得是很早或者很原始的一个净土特质，期待我们这个人间赶快有净土。男女呢平等，因为女众在印度这个大环境是 不平等的。那我们希望能够有英明的政治人物出现，有没有能够把它弄好，能够把经济带起来，有没有？这就是大家的期待嘛，对，啊，这是大家的期待啊，能够过好一点，那物质啊，各方面油价也不要一直就什么涨啊，有没有？这个是我们的期待，希望有个英明的人出现，啊，那这个反映在中国佛教，后面会谈到，但是在当时印度佛教也是一样，因为很多帝王不见得是虔诚的佛教徒，乃至排佛。所以当时的佛教徒真的很期待有这么样一个转轮圣王，乃至有这么样的一个菩萨能够下来，能够实现所谓的这个净土啊。所以这个是真正弥勒净土的一个真实意了。所以不单只是往生都算那些，而是什么呢？实现人间净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呢，其实很多人都慢慢向往西方净土了，所以他方净土。因为什么？人间净土很难实现的，不容易啊。你说政党啊，不管蓝不管绿，能够坐下来谈哦，谈何容易啊？你明白吗？啊，国与国之间坐下来谈，谈何容易啊？每个人都为个人的利益，国与国之间范围更大嘛，为国家的利益，很难的，不容易的。所以因此呢，向往他方世界。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环境让人就是信仰上呢，它会有所偏差了啊。那小结语我们来看，后来的佛弟子呢，似乎特别重视上升斗率天净土，而忽略了实现弥勒下生的人间净土。那如果你是信仰，或者你是信仰弥勒净土的，你应该努力在这方面实现人间的净土，为人间很多角落，我觉得很多角落还是黑暗的，我们尽量去做，尽量去所谓给予爱、爱的关怀等等，啊，所以这个都是比较原始的一个弥勒净土的思想，他希望人间呢能够过得更好。那下面呢就很有趣了，啊，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明呢，不见得传统的弥勒净土修行者呢能够认同了，啊，但是导师是根据经论，啊，那他的一个推演啊，那有没有道理啊？接不接受那看个人了啊，因人而异了。那首先我们来看呢， 4.2 月光菩萨与弥勒思想的融合，月光啊，所以你看，礼拜五六日讲堂就有药师佛山嘛，那你们在拜愿的时候一定会拜到一个菩萨，那么月光菩萨，那么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打电话来了，月光菩萨啊，那这个月光呢，或者明月，这个月亮。在很多地方呢，它的出现呢，其实就是在动乱的时代，这个明月就会出现，不管是一个菩萨，或者是一号人物，或者是期待一个，有宏观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好，都跟月亮有关系的，那这个跟弥勒所以实现人间净土，导师就要把它凑在一起了哈，说这个跟弥勒是讲什么关系了？第一。弥勒与明月的关系，我们来看，常以满月的辉光形容弥勒的慈济啊，这在注脚二，导师引了这个《佛说弥勒大乘佛经》啊，还有相另外一个译本呢，就在《大宝积经》里面都有谈到啊，常常用满月月亮的那种光辉呢，来比喻弥勒的慈济。那月亮跟太阳有点不一样的啊，月亮跟太阳，月亮会清凉啊。那后面会谈到月亮代表什么啊？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它是月亮代表黑暗中的光明，黑暗中有光明，那真的是，如果是假准狼哦，跑船的那些人呢，在大海当中看不到灯的。如果我们迷失了，突然间前面有一盏灯，那是指引我们的。黑暗当中看到光明，那是一个希望。所以它比白天那个太阳还来的有意义，就人在无助当中有一个光明了啊。所以这你看看，以太阳的光明是不同的，这象征着什么？此界是五浊恶世，痛苦充满，唯有弥勒菩萨的救济呢，才是黑暗的光明。你看看，如果在那种环境，有没有印度那种环境，外国人侵略，然后四分五裂，政治不安。然后宗教与宗教之间又什么斗争啊？怎么样？这真的是我们期待有一个光明，就像黑暗中的光明一样。所以月亮就这样在这里面就形容弥勒菩萨。那这难怪呢，佛弟子祈求弥勒菩萨的人间净土的实现了，因此呢，有所谓有月光童子菩萨出世，天下即太平的传说。月光童子出现了，那天下即太平。那这个呢反映在哪里呢？导师就引了很多在我们中国佛教界，我们中国佛教也有动乱时代在中国这个历史里面有好几个朝代都是动乱的。那动乱时代呢，其实宗教也受影响那我们来看这举的几个例子，月光菩萨预言与中国佛教那首先呢是引了这秦朝的时候，秦朝大概就是西元四世纪了，西元四世纪，你看啊，在这本佛经哦，你看第注脚三《佛说生日经》，很多佛经哦，真的你不能把它当成是说全部都是佛在印度这样开课我们今天讲这部经，然后明天讲什么经，一一呈现的不是，很多佛经它是在反映当时的一些情形，很多是这样的。佛经你绝对不能说反正说佛说什么经都是佛当时讲的，不见得，它有时真的是就像一部历史史书那我们来看这部经呢，他说在秦朝的时候，姚秦的时候呢，月光童子当初于秦国做圣君受我经法呢，心容道化就是说有在秦国那时候，我相信也是战乱时期啦。那我们这有一个圣君出现了，月光菩萨或者月光童子，然后呢，他会什么呢？弘扬佛法。我请问你呢，在印度的时候，佛陀会讲到中国的秦国吗？不可能的。他会受记受到以后你如果说神通啊神通那，那另当别论。但是我们如果是务实一点当成一种史书来看呢，那确实是反映当时的某一些情形、某一些事实了。那另外在隋代的时候，隋朝的时候，隋朝也是很乱的。此童子呢，我涅槃后，这个我当然是指佛陀了。于未来世呢，护持我法， 啊，那于当来世呢，佛法末时，就佛末法时代呢，于阎浮提啊，大隋国内啊，做大国王，名曰大行或者大恨，那能令大隋国内一切众生呢，信于佛法，种诸根。这个有点矛盾啊，这个人，你看于阎浮提，阎浮提通常是指印度，阎浮提是指印度。大隋国在印度历史没有一个所谓一个隋国啦，啊，没有隋朝啦，啊，所以他以为阎浮提反正是指我们的娑婆世界，其实不是，阎浮提就指当时的印度。所以这个你看注脚四，这是导师这本书里面文章有谈到嘛，啊，什么隋文帝啦，啊，是有实现的可能，那但是在这个另外一个帝王手中就失败了，啊，这个就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啊，在当时，是不是动乱？然后动乱的时候，往往会借助佛教，哦，借助所谓宗教的力量。所以你看看那个回教的圣典里面，《可兰经》，也有所谓圣战，啊，就是说异教徒如果怎么样，我可以发起圣战。那这种东西其实某个程度上是反映当时某一种抗外面的一种记载。啊，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宗教面对一些外力，那他怎么去反扑呢？他就呈现在这个经典里面。那这边经是说有一个童子啊，月光童子能够下生当转轮圣王，那护持佛法，然后呢众生都很能够国泰民安啊，等等。那到了唐朝也是一样，明王出世呢天下太平。这个明王啊，你看注脚五，明王呢其实到后面呢很多密宗密教的本尊都叫做明王。所以从这边来看呢，这个都说到什么呢？中国经过极度的动乱混乱，然后有所谓大火啦、水灾等等的，那月光童子只要一出现呢，天下就太平了啊，大家能够奉行佛法，都是这种记载。你看好几个朝代，所以这种虽然是佛说的什么经呢，你很难想象说是印度的啦，啊，是印度，但是在反映中国当时某一种情形，啊，就是佛教在中国的一个开展，啊，碰到了什么瓶颈，啊，那下面他举了一个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的朱元璋，啊，元朝末期你来看，元朝末期就出现所谓白莲教。啊，白莲教，啊，白莲教是秘密组织啊，但是白莲教莲教这个莲啊，莲色就是一般是念阿弥陀佛，但是他们不是啦，啊，那他这个行程呢是以天下大乱弥勒出世为号召的，就在当时很动乱，那我们希望什么呢？之前你看元朝之前是以月光童子为代表，到了元朝呢他希望弥勒啊菩萨呢赶快出世吧，赶快出现在这世间呢，那能这样呢，天下才能够太平，这是他们的期待。那白莲教也就这样的形成了。那在第二小点呢，结了所谓白莲社念佛，那上至宰相呢，下至平民，到处非常普遍，大家都念佛。啊，但是这个念佛当然是念当来下生弥勒佛了，就希望弥勒赶快实现所谓的人间净土，这是一个期待。那当时呢，不过当时的佛教思想非常衰落。那融合了外道的思想呢，经过秘密组织呢越来越神秘。唐朝之后哦，中国佛教开始没落了。那在元朝时代呢，佛教很多所谓的伪经啊，假的经典都是元朝时代写出来的啊，元朝。唐朝还不会，因为唐朝还有很多像玄奘大师，很多留学生到印度，所以他们多少有判断的一个能力啊。那到元朝之后呢就没有了，就开始没落了。那很多伪经啊，很多那些伪经就开始出现，就中国人制造的伪经就开始出现。然后呢思想上呢也开始没落。那到最后呢当然有政治的破坏，所以就变成在中国佛教呢，代表中国佛教就是两大派，一个就是禅宗，一个就是净土宗了。那禅宗不立文字，他躲到深山里面，净土宗念阿弥陀佛就好，他也不需要很多那些经典。所以你把经典烧掉也无所谓啊，哦，所以唐朝之后，中国佛教就开始没落，一直到所谓明初，由太虚大师发起的，哦，我们要教育，那教育从深教育开始，那他就派很多学生啊，太虚大师派很多学生到 印度、斯里兰卡、南洋、西藏去留学，啊，希望能够带起所谓就深教育，重视这个所谓经论，啊，所以可以说经过好几百年了，啊，六七百年。好，那当时的佛教思想没落，然后融合外道呢，所以变成说它是一个口号了，啊，说要人间净土的实现。那再来第四点呢，导师主要是说为什么朱元璋他有一份理想但是没有办法实现呢，啊，或者净土思想，弥勒净土思想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没有办法实现呢？因为我一直受着家本位啊，这个不是住，打错，位，位置的位，啊，学位的位，家本位的文化的影响，所以呢佛教不能实现政治的进化，不能引净土的思想而实现于人间，得到正常的发展。因为佛教受儒家的思想很深，那以所谓净土的思想，净土是什么样的思想呢？净土刚才讲两个嘛，净土有双重的进化嘛，一个是身心的进化，一个是我们所依的环境，包括政治的进化。一个净土你看哦，它没有政治组织的无状态，无政府的状态，没有政治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这就是所谓的依报的净土，依报的进化。因为只要有政治组织呢，那是不平等的，因为有少数人啊享有很多那些利益，然后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享受，这是不平等的。那在净土上呢，其实是一样的啊，净土是大家都平等的，所以有点类似我们无政府状态。那你说在人间可以吗？不大可能啊。啊，在台湾如果没有政府没有警察，真的有点，现在有警察也是很乱的，啊，你说没警察不是啊，你明白吗？所以这是很难实现，但是理想的一个净土是这样的。我们看看他方净土的叙述都是这样的，大家要吃饭不用去找人家煮，想一想东西就来了，有没有？然后身体种种的庄严，你客观的那种环境也是非常庄严，你不需要去抢夺的，去争取的，不是的。我们娑婆世界要我们必须要有良性的竞争嘛，对。虽然说良性，那叫竞争呢，在净土没有所谓竞争呢。啊，你在那边一天过一天都可以，啊，你不会被淘汰的。所以这是一个理想啊，但是很难很难实现。那下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朱元璋，明朝第一个吧，好像第一个皇帝。朱元璋曾经出家哦。啊，他是丐帮的，好像是丐帮，那乞丐啊，啊，他出家，然后加入白莲教，啊，出家当和尚，那过其实他缺少佛法的正当认识啊，对佛法一窍不通了，啊。很多人呢，啊，在中我们看那些所谓外省的老和尚，很多其实在以前大陆都是，可能是亲属哦，家庭起了一些变化，突然间很多人死掉了，所以感觉那种痛苦，出家。那很多呢，乃至台湾早期也有。就是那些死了老公哦，就不能嫁出去啊，那些大家庭嘛，就丢到呢所谓不知道后院还是什么，反正就当尼姑啦，就一生就当尼姑啦啊，当或者代法修行了这一种。所以朱元璋搞不好是这样，没有东西吃啊，很难啊，那就是去寺院了，啊，寺院有耕种啊，有自己的田啊，所以还是可以生存的。所以对佛法其实他不是很懂，那后来他加入白莲教。那但在政治胜利的发展中，他建立了集权且封建的朝代，啊，背叛了广大人民的光明愿望。因为在元朝的那是元朝之后就明朝了，啊，元朝之后就明朝，朱元璋基本上是明朝。那在元朝那时候，当然元朝是蒙古人在统治嘛，外国人统治其实是很悲哀的，啊，外国人统治是很悲哀的，因为第一你一定要学他的语言嘛，所以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你要不要学他的语言？你一定要读他的书啊，不管你喜不喜欢啊，钞票也要用他国家的钞票啊，很难很辛苦的，所以被统治者永远是地位是很低的。所以同样在元朝的时候呢，华人这个民族地位是很低的，所以这个朱元璋就起义啦，啊，然后就创立了明朝，这是大家都期待的，所以人间我们看得到，搞不好他把朱元璋当神了，当神哇，出现了一个，就像。1949年啊，有人把毛泽东当神啊一样的。但是呢据说啦，他虽然创立了明朝，但是他走向极端了， 以导师来说，他最集权的，最封建的，他还有成立一个什么锦衣卫是吧？就是秘密警察，秘密警，那个什么雪地子，我们看武侠片的，专门杀那个政治犯呢，东厂啊，这个在东德就所谓的秘密警察，都有，替他做事，替他个人做事。那老蒋时代也我看也有的，也有的。所以这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往这个民主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过程。那老百姓在选择嘛，因为在每个过程当中，刚开始是帝王，那开始就变成这民主投票，那投票也就不是有没有慢慢走向成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他说他是最极端的，所以他辜负了老百姓的期待，所以人间净土还就没办法实现了。那我们看下面两个小结语。月光童子出世和弥勒下生的思想呢，千多年来的发展鼓舞了中国人对于人间净土的要求与实行，这既是弥勒人间净土的特性。所以你看他这边点出什么呢，在佛典里面反映我们中国在某个朝代是很动乱，我们期待有个菩萨，不管是月光或者弥勒，所以他运用了什么佛教的东西进去了。那这个反映什么呢？弥勒净土的思想应该就前面两个面向的第二个，弥勒净土的思想应该是什么？早日实现人间的净土。所以在动乱的中国那些代，他期待有一个菩萨，月光也好，弥勒也好，下生，来当所谓圣君也好，当菩萨啦，这个出家法师也好，让国泰民安呢，那大家都奉行佛法。所以导师这边引的就是说，这个经典里面虽然是佛说的呢，但是它反映了这个在中国佛教某一些朝代，他为什么会信奉月光菩萨或者弥勒菩萨？那这跟弥勒菩萨、弥勒思想有关系的，也就是人间净土的实现。下面我们再来，有的把这人间净土忘却了，剩下呢就是求生了。斗率净土的思想，以为求生斗率呢比求生西方净土要来的容易，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教说了。所以弥勒净土其实它反映从这个所谓佛典里面，它反映了中国佛教的某一个情形，那告诉我们弥勒净土其实就是人间净土的早日实现。但是现在信仰弥勒法门都是向往求生那个地方，以为那个地方比较近，所以这个是导师点出的，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具有它的一个特色，这是一般弘扬弥勒净土的不会谈到这个的，好，那另外我们就来看弥陀中心的净土观了。刚才谈的是三乘净土，那现在要谈的是大乘不共净土。所谓大乘不共净土呢，就是在像你去南传国家，你听不到所谓弥陀净土这种学说了。在南传国家，他相信有弥勒净土，那对于弥陀净土呢，他不认识。所以弥陀净土呢，可以说是大乘不共的。大乘不共就是不共小乘的，不共乘的啊。那首先5.1要谈阿弥陀佛。那这个阿弥陀佛的解释呢，在前面的一篇文章多少有讲到了啊。我们来看什么是阿弥陀佛。诸经所赞呢，尽在弥陀。阿弥陀佛的净土呢，可说是大乘净土思想的归结。所以大乘佛教净土的信仰呢，没有人不认识阿弥陀佛的。乃至在这个所谓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代表大恨嘛，广大行，广大的菩萨行，到最后还是道归极了。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真的是每部经都赞叹。你看阿弥陀经六方诸佛有没有，其实六方就代表十方了，就很多方向的那些诸佛呢都赞叹嘛，出广三舌相赞叹阿弥陀佛有没有，巴拉巴拉巴拉，阿弥陀经里面都有谈到这六方诸佛都在赞叹这个阿弥陀佛，所以它有它的一个真的价值，真的一个方便善巧 哦，所以为什么会流行有它的一个，反正有市场嘛，就是有市场啊。那首先是介绍这个阿弥陀啦，这个之前有介绍了，我们再复习一下。阿弥陀就是表示无量，它可以是究竟啊、圆满啊、不可限量的意思。那它有所谓通跟别的两种意思啦。所以你看导师在解释的时候，他会从广义跟狭义来做解释。如果是通义，就是广义，它可以指一切佛，就是无量无数的佛。所以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就这个阿弥陀这个字呢，它表示无量佛，就是无量佛。这如果通义的话，它可以指所有的一切佛。那再来，如果是狭义的话，别义呢，它专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一般指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了。那我们再看下一页。那在无量观无量寿经，这是净土三经之一啦。那之前有可能还没介绍，就后面会一一的谈到观无量寿经呢，它的译出呢是比较晚，就是它的汉译呢译出的年代是比较晚，大概在四世纪四五世纪。那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就很早。那当然无量寿经很多版本，以后我们会一一介绍，很多 version， 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翻译那首先观无量寿经呢，观无量寿佛经或者观无量寿经有时候导师会漏掉几个字，其实都是一样或者简称观经也是一样，因为它主要是十六观经嘛，它里面有告诉我们怎么观想。那这个在这经里面，它专名观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就是它教我们怎么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客观环境的庄严，乃至到最后呢阿弥陀佛本身的庄严。它总共分16个，它有16个观想内容。再来观阿弥陀佛呢，即观十方一切诸佛，见阿弥陀佛呢，即见十方一切诸佛，这在观经里面谈到的当一个人修行的时候，这之前我没有谈到，他修观相有没有？观相，观那个佛像，到最后成就的时候呢，在观经里面就说，你见阿弥陀佛就见十方一切佛一样的，因为佛佛道同，就是说你见法性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他可以透到理事理他透到理来谈。那再来另外一部净土的经很重要，《波多三昧经》也是很早。那《波多三昧经》是一个实际修行的一部经。那我们之前有谈到怎么念佛，对不对？念佛有几种有四种。那一般所知道是称名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但是真正在早期，像慧远大师净土中的初祖慧远大师，他的念佛不是称名的，他是观想，乃至他的成就呢，他是在定当中见到佛，乃至可以跟他对话。这就是他修波多三昧经，波多三昧经。所以波多三昧经是什么？现十方现在悉在前立地经，这是另外一个名字了。这部经波多三昧经也叫做十方现在悉在前立定经。你看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我在定当中见到当下，见到十方所有的佛都出现。其实十方所有佛不是很多佛了，见阿弥陀佛就见到十方佛了。他透到他的法性，透到事理，透到理则上来谈。那在这部经里面他说到专名阿弥陀佛的念佛三昧，这念佛三昧，三昧就是定，所谓念佛三昧就是念佛定了。那他什么？你就是要在观当中，就是修观成就的时候呢，现在诸佛悉在前立。现在诸佛当然是只要一尊阿弥陀佛就够了，因为他代表十界佛，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会出现在你的定当中，乃至跟你对话。那这就所谓的他修成就了，但是他对话当中他会进一步了解这个。我就讲了，这个佛的出现也不离我的心，因为我是经过长期的观想，长期的忆持，才有这个阿弥陀佛的出现。所以阿弥陀佛不离我心，我心不离阿弥陀佛，那这时候他都透到法性了，所以他不会执着真的是有一个阿弥陀佛的。所以这时候就是所谓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那他透到法性，他就能借由这个念佛法门，他也悟到所谓的真实真理了。那另外就介绍另外一个名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表示什么无量光智慧的意思。那下面呢，导师这样的一个介绍呢，确实引起啊，民国，我看民国几年，五十多年吧，民国五十多年呢，有一些所谓连射哦，一些反弹，说怎么把阿弥陀佛叫跟太阳比较呢？跟太阳神一样的，其实不用那么紧张了哈。其实这边的说明呢，其实任何宗教都有的，不是用太阳来比喻，就是用月亮，因为这个是我们天天会看得到的，啊，天天都看得到。那太阳象征什么？月亮象征什么呢？都有它的意义的。刚才讲了，太阳可能象征什么？因为太阳的升起呢，大家的草木啦都可以蓬勃的发展，它是朝气的。月亮代表黑暗当中有一个光明嘛，啊，在痛苦当中有一个光明，所以离不开这种自然，借由自然界这种叙述。那西方净土本来是说极乐世界在哪里？哦，在西方。有些人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哪里，好了，就明确太阳下山地方，落日，就跟太阳有关系的嘛。一般那你说东南西北，他哪里懂啊？现在人懂啊，看太阳就知道了。对不对？中午看一下，过了中午看就知道哪里是西，啊，所以为什么刚开始说，哎，其实极乐世界也不需要说东南西北了，你只要飞到离开这个地球哦，你没有东南西北了啦，在宇宙那边太空里面哪有东南西北？没有啦，但是要我们要方便施设，哎，有一个方向让人家能够直取西方，所以你看那个回教徒有没有？他们很虔诚，他们要所谓祈祷的时候，他也得朝向西方。但是朝向阿弥陀佛，他的西方是沙地阿拉伯啊，那个麦加，那个那粒大黑石头，他们的圣地，那都是在西方，有一个方向。但是东南西北很难的，你要看你在哪里，对不对？在台北的话，可能向西方；但是如果你在英国、欧洲，可能你要向东方，因为地球是这样转的，啊，对不对？但是不管西方，就让人家有一个直取的方向。所以借由这事项呢，来激起我的虔诚嘛。所以极乐世界啊，说西方，那西方更要明确一点，就是说啊，落日，太阳下下来落日的地方。所以当然会应用这些自然界的东西啦，很正常的，我觉得不用太紧张。那首先我们来看阿弥陀佛与太阳的一个关系。那这边观无量寿经就谈到观经哦，它十六观呢怎么观呢？它第一个就是观日落。太阳下山的地方，所以要眼睛看。但是这个大家，请大家不要随便乱看，眼睛会坏掉啊！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绍，我在应该是在美国看到真的有印度外道在看太阳，太阳看到那个眼睛都会坏掉，真的修行了看太阳。但是这个要观赏太阳是要落日的时候，落日的时候它是红色的，它不会刺眼。那看的时候要洗眼睛，但是这个我们不要学了啊，我们不要学。地落日，然后再观水清凉，然后再观地，就观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原地啦、房屋，然后再观阿弥陀佛这些菩萨等等，它分十六个。那以落日为根本曼陀罗，啊，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呢，即依太阳而升起显现，就是以落日为最根本的一个依足点基础来起观，也就是说。后面会谈到落日代表什么呢？落日代表什么？能量的汇集。明天总会太阳升起吧？明天就是太阳的能量的释放啊！所以这些都是一种，一切都归于这个落日能量的聚集。然后同样，明天它会能量也是从这边放出来的。所以呢，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也依太阳而升起显现，所以它是借由太阳很亲切我们每天都看得到的东西来说明一个我们根本都没去过的一个地方，你明白吧？哦，它借由一个具体的东西来告诉我们我们向往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还没去，那怎么讲？你总是要一个具体，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哦，我觉得用太阳用月亮，这每个民族都会有的，每个宗教了哈。好，那无量寿经或者无量寿佛经就谈了，礼敬阿弥陀佛应当向着落日处，所以它更明确了，它不只向西方啊。你在房屋里面，你除非你拿一个指南针呢，啊，不然东南西北你怎么知道？我看太阳，外面哎，啊， 看影子就知道西方在哪里。所以在无量寿经不止西方，他还告诉你你要朝着落日的方向更明确。所以西方跟落日其实都一样啊。你说除非你有指南针，你没有指南针就是落日的地方，东方呢太阳升起的地方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是在佛典里面确实有常用到太阳来指这个所谓西方，尤其落日来指西方，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